Hello， 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谢谢你一直以来都这么喜爱也支持我们的节目。我经常和我的团队们讨论哦，怎么样能够透过节目带给大家更多的心理知识和陪伴。但是啊，你知道，所有的知识产出都是需要很用心，还有很用力才能生出来的，尤其是对我这么龟毛的人来说。经过八个多月的酝酿，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不论是你有什么关心在意的主题，希望我们在节目中可以多聊聊，或者是有一些心理的困扰不知道找谁诉说，希望我能为你解惑，都可以透过心理许愿池和心理的树洞这样的订阅式赞助来得到你想要的帮助哦。而你的支持更能让我与团队们持续提升节目内容。除了单笔赞助以外，我们也有提供年订阅的方案，不止每个月都能够许愿，还有一些精华整理、课程优惠、影片回看等等，回馈给持续支持的你。当然当然，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不求回报的干爹干妈们，愿意用单笔的小额赞助跟我们一起把这个 podcast 宝宝养得头好壮壮哦。详细的说明请看节目资讯栏。朱心怡团队感谢您。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中途失明的视障者。在諮商室里我听你说，在 Podcast 里也邀请你来听我说那些肉眼看不见但是心里却更能看到的心理学小技巧与翻转人生的故事。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吗？我是朱心怡 Julia 諮商心理师，欢迎收听朱心怡说心里话。首先真的要非常的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无差别抱怨擂台这样的支持哦，我没有想过原来大家都不喜欢听我说干话，没有啦，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轻松有趣好玩，然后又可以让大家吸取到一些心理学的小知识或者是小技巧的一些时候哦。所以我和 KJ 也会非常乐意为大家继续开台，可是因为它原本只有一到三月的快闪企划嘛，所以我们安排的时间本来就是这样，那如果大家真的非常非常喜欢的话，我们很愿意再播出时间来录制哦。那就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的粉丝专页的第三回合的这一篇贴文按赞数要超过500哦，或者是后台的某一集的数据我要看到超过5000，那我们就表示哦，真的好多人喜欢支持，然后也更多人来帮我们分享哦。那因为按赞数我想大家都看得到嘛，那个数字，可是呢后台流量可能只有我们看得到，所以团队告诉我说现在的流量差不多是3500左右哦，我们还差1500，所以请大家踊跃帮我们分享出去好不好，让更多人可以听到我们的无差别抱怨擂台。那在大家的回馈里面哦，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轻松啊、有趣啊、好玩啊，这种诙谐呀，这种感觉哦。那我想，最主要这些回馈其实就会说到一件事，叫做幽默。幽默到底要怎么培养啊？然后幽默又跟哪些能力有关呢？我在想，我常常在跟大家提到的这个心理韧性哦，弹性和柔软，其实就是幽默的元素，所以在我自己设计的量表里面，其实我就有一题专门来测验你的幽默感。因为幽默其实就是一个心理韧性的表现，但它比较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你追求得到的，也就是我们不是要追求幽默感，而是要追求心理韧性。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幽默感会跟弹性和柔软有关呢？当然你会想到一个幽默的人，他绝对是思维非常有弹性的哦，也就是他不只是可以换位思考，也就是站在我的立场，站在你的立场，站在他的角度，或者是站在动物的立场，站在植物的立场，也有另外一个弹性，是他很容易从逆境中或从不可能中看到一些希望。你可以说他就是一个天生的乐观者嘛，就是总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面向，在黑暗里面有一些光明面。 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实在是刀法很厉害，所以每次我们要切东西都是靠他，什么切蛋糕什么都是靠他。那我们有一次就要来吃月饼，那个大月饼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然后呢我们七个人要分哦，其实要切七等份，这个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哦。所以他刀法很厉害嘛，所以他就来切切切切切，切出来七等份，哇塞，他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们就说啊，好棒好棒，然后他就要把那个月饼给拿起来，拿起来用刀子哈，拿起来以后就放到那个盘子里嘛，对不对？结果他没想到一拿，哎，这个月饼就碎了。然后他这七个月饼，就是他好不容易切出来七个，全部都给他碎碎碎，反正一拿起来就碎碎碎掉这样子。然后我们全部都翻白眼，结果他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就说：“哇塞，这个月饼实在是很贞洁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那时候我们全部七个人本来都吃了月饼，觉得啊，这家是怎么样啊，一个烂月饼这样子，结果我们那时候都笑了，都觉得这个月饼吃得很香。所以你看这个思维有多么的弹性。那另外呢，为什么跟柔软会有关系？我觉得它真的跟一个人的柔软功很有关系哦。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就跟我们的一群同学，一群闺蜜们，然后我们就约了要一起来聊聊。你知道闺蜜们聚会的时候很常就会开始骂老公这样。好，可是呢那一天呢就有其中一个闺蜜，她已经跟她老公说好是她老公带小孩，可是呢小孩就偏偏要黏妈妈，所以怎么办，她就只能惜家带眷来了。然后呢妈妈跟我们坐在一桌，爸爸跟小孩就坐在另外一桌，让这个小孩比较有安全感，可以看到妈妈这样子，然后但是有爸爸来照顾。那那时候啊，就是店家其实已经没什么人了，我们就在那边聊天，你知道那个我的闺蜜朋友，她就越聊越生气，因为她就讲到她家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她老公，她就讲到她老公多么的让她崩溃啊，有一天跟她冲突啊，然后有多么的荒谬啊，然后两个人吵得有多凶啊，然后很生气啊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的眼睛就不自主的一直飘向她老公那一桌，虽然我看不到了哈，可是我还是会很担心说她老公会不会很生气，然后听到了，因为那个店实在太安静了，所以她老公一定听到了，怎么办呢？然后我就看到她老公气势汹汹的站起来，往我们这个桌子走过来。哇塞，我们其他的全部的女同学全部都完了完了完了，等一下要怎么收拾这样子哈。没想到她老公到旁边就说：“哪一个男人惹我老婆这么生气啊，这个男人真的太混蛋了，不是好东西，我代替你去教训一下他。”哇，我们那时候全部的女同学的心都被这个老公收买了，就是我们全部都觉得是我们同学有问题啦，就是这么高 EQ 的老公他居然会说我帮你出气，哪一个男人这么坏，哇，太了不起太了不起。所以自己的情绪管理要很好，然后才能去把场面维持很好。好，所以谈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呢，幽默真的不是一个你可以强求的来的东西，就不是说哎，好，我想要幽默一点，我多学一点笑话，我多会搞笑一点。它牵扯到的是一个人本来的心理素质，心理健康的程度，就是你的自尊如果越僵硬，或者你受的这个道德框架如果越僵硬，你可能就会越没有办法表现出来。那你的情绪管控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以想象吗？一个很有压力或是一个很有情绪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幽默换个角度想的这种能力呢？然后最后你的人际敏感度，你知道人际沟通我们要到哪一个线就好，或者是说到哪里为止，点到哪里为止，哦，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哦。所以幽默其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但的确我们可以练一练我们的心理素质，我们的人际沟通能力，我们的情绪管理能力，让我们更能用弹性和柔软去回应别人，回应这个世界。 那如果你要觉得我是幽默的人的话，我就想跟你分享一个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还有在我的物谈室里面，我也会不时使用到的一个幽默人际沟通的技巧。这个技巧哦，我称之它为推手沟通法。好，那我等一下当然就会详细的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推手沟通法是什么，但是我真的觉得在有一些快要起人际冲突，快要你觉得对方说的不是很正确，但是你不想跟他 argue 或不需要跟他这么的大动干戈的时候，这个推手沟通法非常好用，就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咯。其实我从很早就认识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我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他想要开一家咖啡店。从一开始当学徒，就是当店员里面的学生，然后呢后来当咖啡师，后来在自己终于创业了，开了一家咖啡的小小小小的店，那家店真的很小哦，卖的商品也很少，然后交通也算蛮偏远的，可是我还是非常的为他开心，所以呢我就到了咖啡店里面去跟他聊聊天，恭喜他。那这一次聊天我才真的知道他有一些辛酸血泪，不管是他的创业过程哦，或者是他的家庭背景，他很少提到他的家庭，但是真的一听起来他还算是个富二代耶。他爸爸是一个算是高官的公务人员吧，所以是非常有财力、有权力、有影响力、有问题解决能力的这样的一个人耶。然后所以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国中吧，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去爬山，然后在山上他就摔了一跤，然后就摔得比较严重一点点，然后他爸听了就非常的紧张啊，然后就说马上要请直升机过去接他。他说他阻止了很久才不阻止了这件事的发生，可是这就可以让大家想象一下，他就说我爸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惊小怪人，什么事都要给他掌控，什么事都要马上满足他的需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好，所以他爸爸现在退休了，好，退休了以后呢，就把他的重心放在我的朋友的梦想上了。所以我朋友也跟他冲撞了非常久哦，才不要让他干涉那么多小店的事情哦，就是你怎么进货啊，你怎么管理员工啊，你这里有没有擦干净啊之类的。那因为我朋友最近就是出了一场车祸，好，所以他爸爸也坚持要接送他上下班哦，可是他也是就是冲突了好久才决定他爸爸不会来这样子，让他自己每天搭计程车。所以是一个蛮辛苦的过程，可是这几条路都被封锁了以后呢，他爸爸就开始天马行空，更开始做白日梦了。他爸爸想要开一家大型的连锁咖啡店，既然我孩子想要开咖啡店嘛，对不对，我就开一个大型连锁咖啡店，然后什么东西都帮你弄好好的，当个礼物送给你。哇，当个礼物送给你真的是一个好沉重的礼物啊。他觉得天哪，每次他都在翻白眼，不知道都翻到天边还是都翻到哪里去，然后听到爸爸说这些想法就觉得荒谬，白日梦不可能，你干嘛，就是神经病哦，他就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他爸又劝不动，对，所以他非常难过的跟我说，难道我爸真的认为我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吗？为什么他都要想要送礼物给我，他不是支持我去完成我的梦想呢？啊，如果我是一个咨商师，对这位朋友来说，如果我是他的心理师，我就会觉得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探索他的心理状态，他跟他爸在互动过程中所有的心理状态，还有他爸爸现在的心理状态，我都觉得好有兴趣哦。可是我是个朋友，我知道我是个朋友而已，所以我站回了朋友的位置上，我跟他说，哇，如果是你的话我会非常非常开心耶，我爸爸居然要整组弄好好送给我耶，当做给我的礼物，所以如果我爸既然劝不动嘛，我就会很认真的跟他讨论了，就是爸，那你这家咖啡的大型连锁店你会准备开在哪里呢？你要怎么租到房子呢？啊，你要怎么装潢呢？那些有关咖啡的 know how 你要怎么知道呢？ 我就会问他很多问题耶，然后我就会看看有没有希望可以让我爸爸这个梦想成真就是他真的开了大型连锁专卖店哦，或者是他想一想就开始知难而退也说不定哦。我朋友听完以后还真的就回去跟他的爸爸这样聊了。有一天我就接到了我朋友的一个电话，他就跟我讲说，哇，朱心怡真的太神奇了。我说怎么回事呢？他就跟我说，以前我真的是听到我爸说这些白日梦的时候哦，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反感。那一天我记得要试试看用你的方法，所以我就很认真的拿出纸笔坐下来，好好的跟他讨论。我说，爸，你有这个梦想很好，那我想问你哦，你准备在哪里开店？你准备怎么经营管理呢？你怎么准备培养这些员工呢？教育训练你有资源吗？那这些有关咖啡的知识你要怎么办呢？等等等，我就问他了非常多细节，很认真的跟他思考。结果我爸居然一拍桌子，然后就跟我讲，神经病，你以为经营一家咖啡店那么容易吗？然后他就掉头就走了。他跟我讲说，他那时候真的是五味杂陈啊，百感交集。第一个是他拒绝了那么久，他叫他爸爸不要想这个白日梦，想了这么久，原来还不如认真的陪他思考这件事怎么落实下来，他爸爸就是知难而退了。第二个，他就开始担心了，因为他觉得他爸爸很恐怖哈，就是这个东西又被打叉叉了以后呢，又会再去想另外一条路，所以他在想他接下来该怎么办。他就问我说，哎，心怡，你那时候是怎么会想到用这种方法来跟我讲说要我跟我爸很认真的讨论啊？我跟他说，其实我那时候真的不觉得，听不出来你爸爸是把你真的当做那个扶不起的阿斗，但是我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爸爸在职场上他已经退休了，所以他的财力、权力、影响力、问题解决能力他没有用武之地，他现在是在求尊严，你知道吗？求一个尊严的战场，所以你的梦想变成他的战场了，他必须要角逐这个战场。我们不能伤他的尊严，不能跟他讲你已经老了，你没用了，你退休了，你少插手我的事。我们不能拒绝，因为这就是代表他的尊严，每一个人的自尊被践踏都会用更强的力道去反击的，所以我们只能顺着毛摸。那顺着毛摸以后呢，看看老爸这次能知难而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如何让爸爸拥有他自己的生活重心，拥有他自己的战场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愿意帮忙爸爸，你就跟他多讨论一下他怎么拥有他自己的生活吧。我想要听到这里你可能还不知道幽默在哪里呢，对，你这样光听可能会很难听出来那个幽默在哪里，可是这就是柔软有弹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人际冲突很多时候会发生，就是因为我们都很想跟对方拔河，我对还是你对，我赢还是你赢，所以当是这样的时候就只有两败俱伤的局面而已。但是有时候我发现解决冲突的方式真的是柔软有弹性，你不要让自己的弹性想我一定要证明我是对的，我们的姿态也可以再柔软多一点点，你有时候顺着它推出去，让它偏离轨道，让它自己发现这件事情多么的荒谬不可思议，然后它自己就会回来。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叫它推手沟通法的原因哦，就是你推出去，这个是太极拳里面有一种招式就叫推手，好，推到你的手上，然后你就会把力量再推回来，我们在借力使力的这样子一个功夫。在我的谘商室里面，我也常常被我的个案说是非常好笑的心理师，那个好笑我相信就是幽默的意思啊。很多人都是哭着进我的物谈室然后笑着出去的，不是因为我真的功力非常高哦，不是因为我解决他什么困难，也不是因为我真的很会激励人，或者是他真的觉得被我激励，或者是我帮他找到了力量啊，找到希望等等等，有真的有时候不是，而是在物谈室里面他会发现哇，自己有多荒谬， 或者自己想的想法有多么的任性，有多么的不合理，或者是事情其实真的也没那么严重，是自己把自己想的那么严重了。所以在物谈室里面他们破涕为笑。比如说啊，就是有一个嫁为人妻的太太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受苦，在婆家受苦非常多，是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妈妈从小没有教她这些事情，然后尤其是做菜的这件事情哦。那那时候我就会非常认真的我注意我们的非语言，不要去笑她，然后你要非常认真的陪她一起思考，对，就是如果我们的妈妈还有什么样的内建功能可能会更好呢？那那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如果我妈妈是个这个快递员啊，就是会帮我免费的送快递啊，有没有，她是24小时的保姆啊，她可以一直帮我去解决问题啊，然后她还有通灵术哦，就有时候我不用说话她也可以知道啊，然后或者是她是我琴棋书画的这个终身家教啊，就可以教我会我所有的事情啊，然后又是我无限黑卡的提款机啊，就是我可以从她身上提取啊，如果有这样的妈妈有多好。我一边说我的个案就会一边笑，随着我说越多他就会笑得越大声，然后觉得自己真的很荒谬，然后最后他会跟我说，哎，我知道了，不是我妈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啦。对，有时候让人知道问题真的不需要你去跟他说这真的是你的问题你知道吗，有时候只需要把他推出去，让他偏离轨道。你问我我怎么学会这件事情的哦？我是在很小的时候，我国一才开始真正接触英文。好，那我那时候念英文真的念的真的是好痛苦哦，背英文。所以我有一天我就记得我在家里抱怨了，为什么你们不是外国人，你们如果是外国人的话我就可以不用学英文了，你知道外国那个英文就是我的母语了，我就这样对我爸爸抱怨。然后我爸就说，对对对，不过人家都说好未来的世界啊就是华人的世界啊，所以学华文还是非常重要，要不然你当个 ABC 好了。然后我想一想也觉得对对对，中文和华文我都有了，对不对？然后我爸就说，不不不，这样子可能还不够，你还要学很多语言，因为现在世界都已经变成地球村了嘛，对不对？所以最好啊，我是娶了一个日本的太太啊，然后你求学的时候就把你丢到法国去，然后你家里住在美国，有没有？然后你求职可能在德国，像你什么语言都不用学了。对，最好你的外公外婆祖父祖母还有人是葡萄牙人啊，西班牙人啊，这样子有没有？虽然他们都是拉丁语系的，可是好像这些文字都是不一样的，这样子你就轻松了。你知道当我爸讲完这些话以后我就真的会翻白眼耶，然后我就说你这个神经病，不想跟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走了。可是我发现就是过了这件事情以后的那个嘴巴拉链好像就闭上了，我就再也不会抱怨英文了耶。所以我刚开始就在想说是怎么回事呀，很多时候真的都是因为我们自己当局者迷嘛，就在那个很紧的思维里面，如果可以跳脱思维，如果可以开始用不同的方式看，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推出去，不用硬碰硬啊，就把它推出去，让他发现自己的很荒谬、很好玩、很可笑，然后是多么的不合理，然后他自己就会回到正轨。那时候我们不伤和气，但是我们又回到了同一个轨道上，不是很好吗？鼓励你也去试一试哦。节目最后一段呢，允许我有感而发一下，因为我是一个 podcast 的重度使用者，所以我其实很早就收到了这个超直白心理学在集资的这件事情。超直白心理学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颜志龙老师和小白老师，我们在我们的朱心怡说心里话 podcast 里面也有专访过他们，我真的超爱他们的，然后也非常喜欢超直白心理学。所以那时候他们在集资争取隔年就是他们要录的经费的时候，我也有去 donate， 然后可是还是没办法，就是可能只有几集而已，马上就要停更了。 我有感而发是不只是这是我一个超喜欢的平台，好，暂时就要停更了。另外一个是我也想到创作者其实要去宣布停更通知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决定。讲到这里我才突然想到我有感而发并不代表我要停更哦。所以各位放心，我没有说我要停更，我还是会继续跟下去。好、哦、好，那只是同理一下啦、哦、就是感到这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决定，因为我们自己就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很爱我们产出的创作的东西，把它当宝贝，我们很爱才会很勇敢的推荐大家说这个超好的，请你们一定也要爱它。所以我觉得对于每个创作者来说，创作的确有压力，好，每次我要准备这些东西也都有压力，可是当我们开麦可以创作出我们的成品的时候，我们又觉得哦，真的很心满意足，然后真的很开心有这样的机会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能体会其实每一个创作者真的都很不容易，那希望各位如果支持我们的节目，肯定我们的节目，行有余力的话，好，不要勉强哦，但是我说行有余力的话，请多多给我们实质上的一些鼓励，好，我们的团队真的都会非常感谢和需要。那像我们的子荣，谢谢你订阅了我们心花朵朵开的年订阅方案哦。然后我们的永丽，我也非常感谢你，因为你是续订耶，也就是你是第二年了，继续支持我们的心花朵朵开年订阅的方案哦。然后还有另外一位是 Christine， 也订阅了我们的年订阅心花朵朵开方案哦。而且 Christine 很可爱，还有留言呢，他说我常常听你的 podcast， 很认同你想推广素人心理师的理念，希望我也可以成为贡献世界的一缕祝福。哇，真的好棒，我有关素人心理师的这件事情有一些新的构想正在孵化，正在生成，那期待很快我就能跟各位来分享有关于素人心理师更进一步的事情。那也非常谢谢以上三位年订阅的用户。年订阅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呢？当然就是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的心理许愿池的机会，然后我们还有 podcast 的精选文章，还有一些课程优惠讯息等等，我们的团队都会主动去信提供给你。但是如果你没有多余的钱，或者是优先顺序有一些不同，或者是有一点自己的困难，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很希望你布施，不只是财布施嘛，我们也可以做一下言布施，就是我们说一点我们自己想跟主持人或者想跟我们团队说说的话，我们都会非常开心。不管你说的是好话坏话，这个或者是有任何的批评指教，我们都非常开心，至少有人在听，有人在跟我们互动，都是一件让人非常珍惜的事情。所以我要念一个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的五星留言，他叫做 Yuta， 他说真心感谢心仪用温暖的语言温暖我的心，第一次听节目时是想找寻一个出口，让自己可以好好的发泄，好好的被理解，好好的抒压。刚开始听的时候我哭得很伤心很大声，我觉得我被关在一个黑暗而且不被了解的世界里面，觉得我已经好努力调试，可是为什么总是没办法改变，尝试听节目中的方法试试看，但总是被自己的情绪淹没和击垮。后来才发现，原来我还没接受现实，还在一步步的调整和接受中。但我感受到好的能量慢慢启动了。从一开始追到现在的节目，边听边哭，边听边笑。谢谢心仪的方法和正能量，让我开始接纳自己。哇、wow, 谢谢 Yuta， 你的回馈好感人哦。然后也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做这个 podcast 的意义啊，谢谢你伴随了我们，然后也愿意把你这样的心情跟我们分享。我希望我们这个 podcast 真的是有哭有笑，我们有很多想要理解你想要支持你的地方，但是我也希望带给你像这一集一样破涕为笑的一些幽默感哦，让你的心能够更有弹性更柔软。 那请你想一想啊，说不定你身边也会有一些人，生活有一些不如意，会有一些冲撞，也许这一集对他也有帮助。然后你身边可能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你觉得你不想要发生冲突，不想要直接拒绝，不想要去否认，不想要去抗拒这些事，可是你又不同意，你又不喜欢，又不接受，那可能今天的推手沟通法就是你可以试试看的咯。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记得你的非口语请不要用嘲笑很荒谬的看人家的那种口吻和那种眼神和表情哦。请记得我们要做推手沟通法的时候，你是在认真的帮他扩展思维，我们在做的事是认真的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请你保持态度认真，这个推手沟通法才能真正造成幽默的效果。好，希望今天的这一集分享对大家是有一点帮助的哦。任何的回馈建议心得都欢迎你五星评价或是留言给我。我们朱心怡说心里话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下周再见咯，拜拜。心念转个弯，生命无限宽。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邀请你可以继续追踪，并且给我五星评价和留言互动。如果你也感受到我们团队的用心，可以使用自由赞助的功能，给予我们实质的鼓励哦。咨商需求、合作邀约，或想要了解更多心理学的知识与故事，节目说明栏中都有我更多完整的资讯哦。